会员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咱们翻牌的时间了。那今天呢，还是看看大家在最近的节目里有哪些有才的评论。会员朋友世宗大王提问说，我有一个问题，威廉佩恩在美国似乎享有盛誉，作为一个在美国建国几十年前就已经死去的英国殖民者，为什么美国人将他放到如此崇高的地位，能否讲讲他的故事？这个威廉佩恩啊，最大的功绩其实就是开拓了宾夕法尼亚省这块地儿，相当于现在的宾夕法尼亚和特拉华两个州。而且呢，他还是这个费城的奠基人，费城算是北美殖民地规模最大的城市了，是吧？还有一条呢，就是他在开拓宾夕法尼亚的时候定下了一套施政大纲，后来呢作为美国宪法的灵感来源之一，所以说就冲这三条他的地位就不会低，对吧？会员朋友 A 开头6606结尾提问，请问戊戌六君子其中杨锐与刘光第都是张之洞的人，且反对康党造进改革，为何遭慈禧太后一并逮捕入狱，交庆亲王一筐审理，但为何未经审判急于蔡氏口砍头，为何没牵连到张之洞？光绪帝在百日维新时下诏开除自己的老师翁同龢所有官职，求翻盘。你这里有个地方需要更正一下啊，这个杨锐和刘光第啊，虽然算是张之洞这一派的，但是他俩跟张之洞没有直接的关系，他们俩是这个陈宝箴引荐生的官，然后这个陈宝箴和张之洞交好，只是有这么一层关系，杨锐刘光第举荐张之洞进京，他本人都不知情。至于说为什么要一并处理，那是因为在慈禧的眼里，不分观点和态度，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四人都是同一时间加四品卿充军机章京，所以要杀就一起杀了。奕匡急着砍这俩人的原因也很简单，他忌惮这帮人，尤其啊是这个杨锐刘光第这俩人属于是正经有两下子的，奕匡害怕审的时候自己也被兜进去，就急着杀了。至于为什么没牵连张之洞，明面上的理由是张之洞前有所谓的劝学篇，主张中体西用，私下主要理由还是人家根基深厚，地方大员轻易不敢动。有关翁同龢这个确实是有争议的，有的说法是翁同龢背后被康有为参了一本，想除旧布新，还有的说法呢就是光绪皇帝因为甲午战败和翁同龢关系恶化，以及最传统的慈禧看翁同龢话语权太大想出手干预，这个没有一个确定的说法。会员朋友 Peter 勾5378提了一个问题啊，我看唐初的一些军政人物会以佛教术语为表字，比如李靖字药师，李建成小字毗沙门，请问南北朝及隋唐时期以佛教术语为名为字是当时的一种风尚吗？这种风尚又是从何时衰退的？谢谢指教。还有一个问题，请问北宋时期的种世恒家族是像晚明李成梁家族一样具有私人武装家丁的武将家族吗？还是跟其他北宋武将一样只有指挥权而没有调兵权？另外北宋灭亡之后，种家后人是大部分跟着南迁了还是留在北方了？谢谢指教。我还是先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啊，这个确实是一种风尚，主要就和当时的崇佛风潮有关系，但你要是说衰退其实还真不好考证，反正到了武宗灭佛的时候这种风潮肯定就给掐了。至于你问的第二个问题，这个李成梁什么人物啊，是吧？人刚当辽东总兵的时候就是正三品的官了，种世恒到死也就追封了一个从五品的团练使，这俩人怎么能放一块儿比较呢，是吧？而且种世恒本身是范仲淹的下属，总领西北军务的是范仲淹不是他，肯定跟北宋一般武将一个待遇。至于种家后人大部分都跟着南迁了，有不少在女真南下的时候都战死殉国了。会员朋友 P 开头5218结尾提问啊，请老师翻牌，请问契丹建立那么早，吞并了幽云16州后，有没有类似清朝入关统一天下的想法？在宋朝建立后怎么解决谁是正统问题，是各论各的还是怎么说？谢谢。没有啊，这个契丹那时候啊根本不想着入主中原，他觉得养个对他俯首帖耳的政权就挺好的，像石敬瑭这样的就比较符合契丹的要求。宋朝建立以后两边就是个自论各自的，在人契丹眼里自己的法统是从唐那儿来的，跟你宋有啥关系？澶渊之盟两边也是称兄弟之国，人契丹建立的早还能大过宋一头。会员朋友可卖881299，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念的 啊，他提了一个问题，他说老师想请教一下，古代贵族穿宽袍大袖的衣服，那普通老百姓穿什么呢？毕竟如果是做一件那样的衣服的话，使用的布料足够给我做好几身现代的衣服了。这个你可以看《清明上河图》里画的啊，有钱有文化的人还是穿宽袍大袖，起码也是穿长衫，没钱的小老百姓就只能穿短衫。就像你所说的那样，穷老百姓没那么多料子做衣服，肯定都是往短了做，所以一直到民国，穿长衫都是有社会地位的象征，穿短衫往往就是干体力劳动的象征啊。然后老会员朋友徐凯一提问，请教一个问题，古籍史书里边写到二月乙亥、九月丁丑、十一月丁亥这种事啥意思？这个就是一种表示日期的方法，用天干地支表示日子，这个要是对起来的话就特别复杂，得对位到具体年份上，有兴趣的话你可以查查年表，这个都能对上。会员朋友兰斯特40提问，为什么法国国内的抵抗运动和美国总统罗斯福长期以来都不认可戴高乐和自由法国运动作为法国抗争纳粹德国的领导人？因为这个戴高乐这人的政治立场啊，在当时看确实是多少有点问题的，他一直主张让法国恢复一个殖民帝国的地位，罗斯福肯定不待见这个，是吧？而且戴高乐非常崇尚一个人掌握大权统治国家，这是非常危险的，尤其是当时这欧洲已然冒了个希特勒，你戴高乐想搞个人统治，是不是想当第二个希特勒，是吧？至于自由法国运动这个问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干喊不出力，天天嚷嚷着要回去，但是也没发挥什么实际作用，也就是后来多少出了一点力才得到的认可。会员朋友的开头5902结尾提问，古时候中原王朝最头疼的敌人一直是来自北方，不论是匈奴系、东胡系还是肃慎系，他们前仆后继几千年如一日的一直让中原王朝非常头疼，但是相比于北方，西南的青藏高原似乎就只出过一个吐蕃，而西域似乎更是一个留名的强敌都没有，是因为这些地区实在是自然环境太恶劣，无法支持庞大的帝国向外扩张吗？你这说的不对啊！西域怎么没有强敌，是吧？人清朝在西域折了多少人马，是吧？一个准格尔就让清朝花了多大的力气，康雍前三朝屡次用兵，打了几十年才打下来，怎么就叫没有强敌了，是吧？只是大部分中原王朝经营的重点不在西边。为什么说春风不过玉门关？因为出了关，人朝廷就不关心了，不想经营这些烂地方。在清朝以前，除了个别皇帝以外，没人愿意往西走，那自然是北方民族更有威胁。会员朋友罗密欧与猪过夜提问，我去了京都相国寺，想问日本也有相国这个官职吗？日本啊，没有咱们大陆那个意义上的相国，相国寺的这个相国是足利义满自比相国，他实际上当时的官位是这个左大臣，但是他自己把这个位置跟大陆的相国这个官职相提并论，单独修了一个相国寺，这个寺本身也是自成一派，你有兴趣可以去查一查啊。他的宗派是临济宗相国寺派单独算的啊。好，那这一期的聊评论就先聊到这儿，谢谢大家啊。